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。首先是内容提要。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警告中共帮凶不要自毁前途。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制造法拉盛事件。哈尔滨大法弟子赵庆山被残忍迫害离世。四名落水女孩的生死抉择。半三退，危难来时可保命。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下面就请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。5月17号以来，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多次遭到中共帮凶的暴力袭击。6月16号，中共一名帮凶在法拉盛街头谩骂法轮功学员，抢夺他手上的报纸，并且殴打《大卷时报》副总编法轮功学员潘弘毅。踩坏潘弘毅的照相机，纽约警察逮捕了这个中共帮凶。为此，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杨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法轮功学员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，中共所做的任何事情只会更加暴露他的邪恶。他警告那些辛苦到美国却替中共卖命煽动仇恨的帮凶们，不要为蝇头小利自毁前程。
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杨森就此事件接受采访时首先表示，大纪元的编辑是潘弘毅的工作，但是施暴者并不仅仅是针对他是媒体的编辑，更重要的是针对他是一名法轮功的学员。杨森说，这些中共帮凶所打出的旗号都是针对法轮功的，我看到这些人发的传单都是煽动性的，目标直接针对法轮功学员。一个月来，法轮功学员被这些人围攻谩骂。潘弘毅是法轮功学员，他在现场告诉大家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。他在讲这些的时候就被打了，而且被打得很严重，这是他在3天内第二次被打并受到死亡威胁。6月14日上午，3000名法轮功学员汇集在法拉盛反迫害大游行的当天，潘弘毅也遭到中共帮凶的殴打，并受到不堪入耳的辱骂和死亡威胁。杨森表示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持续9年了，法轮功学员过去9年所做的，说明我们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，同样，我们也不会被法拉盛的暴力吓倒。从法拉盛事件可以想象中国大陆的迫害有多么严重，这里尚有警察的保护，这边的法轮功学员以及任何人都还享有宗教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、集会自由等宪法权利，就在这种情况下，还有那么多的华人受人煽动唆使，或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攻击法轮功学员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的处境可想而知。杨森说，中共运用整个国家机器、警察、610办公室迫害法轮功，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，很多人被送进精神病院、劳教所。但是，不管是酷刑折磨还是严刑拷打，法轮功学员都没有屈服，都走过来了。那么在西方这个自由社会，中共这么做，他只能暴露自己的邪恶，他现在是遮羞布都撕掉了。杨森还说，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使很多当地的居民认识到谁好谁不好。不管中共怎么做，法轮功学员也不会被打跑。事实证明，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，支持法轮功的民众也越来越多。杨森说，中共做的事情总是最愚蠢的，和他的愿望正好相反。他想把法轮功学员打散，把退党服务中心打散，这不可能。他唯一能达到的效果就是让大家，让全世界的人都认清他的邪恶。现在善恶已经更加分明了。杨森警告中共的帮凶勿自毁前程。他指出，中共帮凶在攻击法轮功学员时所针对的是他们的宗教信仰，这是典型的仇恨犯罪，在美国是很严重的罪行。作为被暴力袭击的法轮功学员潘弘毅以及其他人，完全可以以仇恨犯罪起诉打人者。杨森说，很多参与打人的人是因为没有法治的观念，以为在这边和中国一样，其实这边是一个法治的国家。打人者中的很多人是旅游身份，另外一些是坐船来的，甚至是偷渡来的，来了马上就申请什么身份，要政治庇护，他们都想在美国留下来，那当然是因为觉得这边好。但这些人他不知道，他如果犯了仇恨罪， 或者是攻击罪等美国法律下的重罪，他永远都不会得到绿卡，也永远不会得到公民身份。他想来这里实现他的美国梦，辛辛苦苦的，但是为了中共的一点蝇头小利这么做的话，只会自毁前程。所以我想告诉其他的人，不要这么做。我也想告诉这些行凶的人，赶紧悬崖勒马，要不然他们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。
6月15号，德国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中领馆前举办活动，声援3800万人退出中共各种组织，同时谴责中共在海外操控特务，收买社会渣子，在美国纽约法拉盛制造事端，嫁祸法轮功，转移中共在四川地震时知情不报，草菅人命引起的公愤。
在场的法轮功学员中有不少刚从纽约回来，谈到在法拉盛时的经历都有很深的体会，他们为那些不明真相而被中共煽动的民众而痛心。有的学员说，看到那些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人，在中共特务的挑唆和煽动下，在马路另一边跟着高叫反对法轮功的口号，心里十分难过。他们希望通过讲真相，让那些被蒙蔽的人明白过来，这也是他们今天要到中领馆来的目的，揭露中共的邪恶谎言，让更多的中国人早日从谎言中清醒，认清和摆脱中共。黄女士谈到她5月23日到纽约法拉盛帮助发大纪元特刊，当时街上还有很多民众受中共的蒙蔽，不明真相，不接受大纪元特刊，个别人还将报纸撕毁，有个女的甚至将报纸撕破扔到她脸上，也有几个看上去游手好闲的人想围过来骂她。由于她始终面带微笑，一身正气，他们没能骂起来，骂了几句就走了。后来接报纸的人多了起来，有的人就走过去了，又回过头来拿报纸。一位老伯走过来对黄女士说，我就爱看大纪元，敢讲真话。走了几步又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也要开始学法轮功了。说完乐呵呵地走了。后来黄女士到唐人街买东西时，给了店主一份报纸，店主是一位上海人，他说不太明白法轮功为什么要上街游行，但他说共产党最坏了，专门干坏事，法轮功练功又惹不着他们，为什么不让人家练，信仰自由嘛，干嘛要抓他们打他们，这是不对的。黄女士给他讲了上街游行是为了反迫害，店主接着说，我知道共产党最坏，那些中共操控的侨团让我去参加反法轮功的活动，我才不去呢，我忙生意都忙不过来，哪有时间去替共产党卖命，共产党最坏了。奥恩哈马先生讲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，当时他和另外两个法轮功学员带着行李准备从法拉盛回德国了，从地铁刚上来换车时，就看到一群中国人围着一位正在发大纪元报的法轮功学员在谩骂，他心想我不能不管，就带着行李走了过去，由于语言不通，他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谩骂的人。当时他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包围着他，马上那些人也不吱声了，目光都转向他。大约一两分钟之后，那群人就一个个地溜走了。那位发报纸的学员很高兴地跟他握了握手。在纽约一家饭店里，有不少法轮功学员就餐，一位美国籍的米勒女士也在那里。看到周围法轮功学员身穿的黄衬衫，他感到很奇怪，就问一位德国法轮功学员，能告诉我法轮大法是什么吗？学员给他讲了真善忍的原则，并给了他一份资料，那上面有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在法拉盛诬陷法轮功的信息。米勒女士看完之后告诉学员，我很震惊和伤心，我哭了，中共活摘器官太没有人性了，对于中共将暴力输出到美国，他说这太糟了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，我反对这种行为。
哈尔滨大法弟子赵庆山被非法判刑11年，在大庆监狱受尽折磨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，直至病危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经家属多方奔走，费尽周折，于2005年11月保外就医。赵庆山回家后卧床两年多，于2008年6月18号含冤离开人世。
赵庆山57岁，原是哈尔滨市蔬菜公司副食品公司的经理，在修炼前患脑供血不足， 右手无知觉等多种疾病。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，身心健康。自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后，赵庆山坚持修炼，曾被迫流离失所，后被绑架到哈尔滨公安七处遭遇刑讯逼供，身体被迫害得极度衰弱而保外就医。2000年4月，赵庆山望北京两会即集体签名上访信，被哈尔滨市公安局一处从家中抓走，被非法关押24小时，勒索2000元后放回。2000年9月，在家中集体学法被恶人举报后被抓，被非法关押16天后又被勒索3500元放回。2000年11月20日，被恶人举报，搜走1万多份真相材料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8天后逃出魔掌，流离失所。2002年1月20日，赵庆山在双城市被双城市公安局副局长610非法抓捕。当时有个便衣手里拿着两米长一寸粗的白色塑料管，没头没脑地抽打他。赵庆山的脑门被打破，鲜血把内衣染红。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，群众说他们是干什么的，这样打人。张国富说，我们是双城市公安局的，他们是法轮功，好像穿着公安的外衣就可以合法随便打人。随后恶警以审问为名进行严刑拷打，把赵庆山扣在铁椅子上，再戴背铐，嘴用胶带封上，然后用皮鞋尖使劲往小腿的骨头上踢，疼痛难忍，都踢漏骨头了。他们还用脚使劲蹬手铐，使手铐往肉里卡，致使赵庆山手脖子被卡烂，手肿得像馒头，手指不能弯曲。恶警对赵庆山用酷刑，是用电刑，电昏过去就用凉水浇，醒过来再电，说什么电死你白死。2003年5月15日，赵庆山再次被哈尔滨市公安局绑架，遭遇预审员赵光、范家元等恶徒刑讯逼供，酷刑折磨，脸被打变形，身体遭受极度摧残，被送至哈动力区看守所，被哈动力区法院非法秘密判刑11年，后被非法劫持到哈尔滨监狱。2004年7月，家人来大庆监狱探视时，见赵庆山身体虚弱。同年10月，家人来送棉衣，遭无理拒绝，未得见面。2005年过年，家人远途前来探视，警察潘少林百般阻挠，经争取才得见。当时赵庆山身体极度衰弱，有气无力，声音微弱，面对面说话听不见他的声音。2005年7月14日，潘少林通知家人，大庆监狱已将赵庆山拉往大庆第四医院检查治疗。不久，大庆监狱再次将赵庆山送往大庆油田医院检查，医院鉴定为脑血栓、高血压等病症，不让家人看检查结果。7月26日，潘少林通知家人办理保外就医。赵庆山家人于2005年8月1日正式将哈当地保外手续办理就绪。8月9日，省司法厅批准保外，同时哈司法鉴定中心通知大庆监狱去取取保候审材料，可大庆监狱突然对赵庆山办理保外一事不予办理，理由是开四方联会时，驻监狱检察院周某提出异议，赵庆山服刑不到刑期的三分之一。经家属多方奔走，费尽周折，赵庆山于2005年11月保外就医。回家后，赵庆山卧床两年多，于2008年6月18日含冤离开人世。
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发生在湖北鄂东某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四名落水女孩的生死抉择。2006年初的一天，湖北鄂东某地四名女孩因不慎掉进大水塘中，两名女孩子在落水的瞬间喊了法轮大法好，神奇获救，而另外两名落水女孩因为拒绝喊法轮大法好而沉入水底。这事儿至今在当地民间被当作警示之言流传着。出事那天，四名年约10岁左右的女孩一同外出， 不慎失足，同时掉进一个好几米深的水塘中。其中一个女孩在落水瞬间想起有位大法弟子给她讲过，大难来时喊法轮大法好就能得救，就对另外三个女孩说，快喊法轮大法好。另一个女孩子立即和她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。就在她俩刚喊出第一声法轮大法好时，原本四人紧紧拉着的手松开了，两名喊了法轮大法好的女孩子神奇地浮在了水面上，他俩继续高喊法轮大法好，很快被闻声赶来的路人救上岸。而另外两名拒绝喊法轮大法好的女孩子当时就沉入了水底，等人将他们从水底捞起时已经停止了呼吸。四名女孩子同时落水，两死两生的事情传开后，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。许多知道内情的人更加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，知道法轮大法真正是救人的佛法，懂得了大难来时就看人怎么选择。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就能得救。下面请听两个地震中的故事，半三退，危难来时可保命，和地震中大法显神奇。
512四川大地震，都江堰市是这次大地震中灾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。都江堰官凤小区几乎所有房屋都倒塌了，但小区内第19栋房地震后仍挺立在那里，而它前面的房屋全部垮塌，后面的房屋成了废墟。神奇的事情为什么发生在这里？原来这第19栋里有一家人，一年前就听到了大法真相，明白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同时家里还挂有法轮大法好的中国结，放有真善人好的护身符卡片。全家人都先后退出了邪党团队，抹去了受记。所以在这次大地震中，全家15口人无一人伤亡，财产也未受到损失。事实证明三退能保命，大法能救人。
北川县某中学的一名教师甲是法轮功学员，曾给同事讲过三退保命的事儿，并劝同事回去给家人说，也把家人劝退。在512四川大地震中，北川县受灾最严重。近日，两名北川中学的教师乙和丙先后打电话给教师甲，在电话中哭着感谢甲把三退的消息告诉了他们。其中，教师乙在电话中哭着说，因为全家都办了三退，地震时虽然房子垮了，但全家都平安。而且在地震时，全家诚心念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教师丙在电话中哭着说道，因为他夫妻二人和父母都办了三退，所以在地震中都平安无恙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丙没有把三退的消息告诉女儿在此次地震中遇难，这使丙尤为痛心。